慧灯之光。三，修心七要略示，辞成罗珠堪布著。修心七要，恰卡瓦尊者造诵，索达吉堪布翻译。顶礼大悲尊者观世音菩萨，当修前行法，思诸法如梦，观心性无生，对治亦自解，道体住普基，坐间修幻化，杂修二取舍，彼二成风息，三净独善根，未促意念彼，诸威仪持诵，取次从自起，最满情气时，恶缘成绝道，报应皆归一，于众修大恩，迷境观四身，空护为最上，四行胜方便，所欲修道用，总设窍诀要，应修习武力，大成死教言，武力重威仪，诸法设医药，二正取上手，恒当一欢喜，能散即圆满，恒学三总意，转欲自稳重，不应说缺陷，全莫思他过，先净重烦恼，断一切果求，舍弃有毒食，莫学重义气，莫发粗恶语，物后险阻处，莫刺要害处，偏宰莫疑牛，不好强争霸，断除诸颠倒，神莫沦为魔，为乐莫求苦，诸瑜伽设衣，欲为缘修衣，出后行二事，二境皆因人，舍命护二事，当学三种难，取三主要因，修三无失坏，成就三无离，于境修无偏，便且身休息，于历境恒修，不依赖他远，今当修主要，不颠倒是非，不时作时修，当坚定而修，以二观察解，不好大喜功，不暴躁易怒，不喜怒无常，莫追求声誉，将此成五浊，转为菩提道，窍诀甘露藏，乃传自金州，由西修业醒，自重信为因，能清苦积悔，请调我执教，今死亦无憾。源自大恩扎巴法王处，圆满所得耳传大宝藏，以具信徒请而彰显力，愿诸众生圆二菩提心。修心七要耳传略示此文，是因圣城瑜伽行者扎巴江村的一再请求，而由无著尊者在寂静圣地额齐秋宗水银法城圆满撰著完毕。在修心七要当中，包含了大乘佛法的所有精华，世俗菩提心与圣意菩提心的修法，所以非常重要。在学习间隙，希望大家能安排一定的时间同步修习，以便能有所收获。当然，如此重要的法，只用短短的时间来修习是远远不够的，最多只能初步感受到一些皮毛。本来这部论点的内容足够让我们修持一辈子，在短暂的时间中进行仓促的修持是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的，但边学边修应该会取得比较好的效果。倘若只是一味的灌输，听闻者没有一点点的消化与锻炼，就起不到什么作用，所以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去修。修行的时间大家可以适当的安排，可以早上一坐，晚上一坐，时间充裕不需上班的时候，则可以每天安排四坐甚至六坐，因其他原因而实在抽不出空，则也可以只修早上的一坐。这个论点所讲的修法来源于阿底峡尊者982-1054。阿底峡尊者在修习菩提心方面有着一整套非常具有加持力的窍诀，后来他的弟子们 将这些窍诀归纳为七个要点，撰写出《修心七要》。该论点是由阿底峡尊者的传承弟子之一，智慧超群、品行高洁的恰卡瓦尊者1101-1175撰著，并由西藏名震四方的佛子无著菩萨解释的。后者是一位真正的大菩萨、大成就者，因此无论本修法的注解还是原文，都具有极大的加持力。阿底峡尊者有三位最重要的上师，第一位是达玛吉达上师，虽然他秉持的是小乘一切有部的见解，从未听过大乘佛法，但却具有天生的大乘慈悲心。一次，他身边的一个人身患重疾，必须要用新鲜的人肉才能够治愈疾病。虽然当时达玛吉达上师还是普通凡夫，仍有疼痛的烦恼，但他却毅然决然地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布施给病人，最终以自己的肉治好了患者的病痛。之后他又专心专意地修持大悲心，从而获证了大乘空性。第二位上师是慈瑜伽士上师，他在一生当中不修别的法，只是专一地修持慈悲心，并能真正直接代受他人之苦。第三位上师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州大师。在阿底峡尊者所处的时代，金州大师是在印度、斯里兰卡一带于修持菩提心方面首屈一指的上师。他不仅精通佛陀以及龙树菩萨等大成就者们修持菩提心的窍诀，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菩萨。据史料记载，当时阿底峡尊者得知金州大师的美名与功德之后，便不畏路途遥远，乘坐海船远渡重洋，整整花了13个月的时间，才风尘仆仆地赶到金州大师的所在地金州，即现在的斯里兰卡。他向金州大师表明了自己之所以千里迢迢地长途跋涉而来，就是为了求得菩提心传承的强烈意愿。不料金州大师却冷淡地回答说，如果你想在我这里求到菩提心的传承，就必须在我这里待上12年，否则菩提心的传承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。阿底峡尊者立刻毫不犹豫地回答说，如果能得到菩提心修法的窍诀，待上12年是不成问题的。之后阿底峡尊者就开始毕恭毕敬，一门心思地医治金州大师。他们两人住在一间房子里，中间只隔了一块布，只要时机成熟，金州大师就会向阿底峡尊者宣说菩提心的窍诀。后来阿底峡尊者回忆说，大成就者金州大师是一位很奇特的人，平时闲得无事的时候，我去向他求传窍诀，却被他断然拒绝。有时当我们走到悬崖峭壁等险峻之地的时候，他却出乎意料地转过头来，开始宣讲菩提心的修法了。12年后，阿底峡尊者完整地得到了金州大师的菩提心窍诀，之后便辞别金州大师返回印度。当时西藏正值朗达玛灭佛之后的佛法衰败期，人心涣散，百废待兴，正需要真正的佛法与修行人来拯救这一灾难。当时的西藏人为了弘扬佛法，花费了不计其数的人力物力，最后终于请到了阿底峡尊者。阿底峡尊者在受到西藏法王菩提光的邀请后，便前往位于金刚座的一尊杜母像前询问是否应该接受邀请。杜母像回答说，如果你前往西藏，的确可以如愿以偿地弘扬大乘佛法，度化无量众生，但你的寿命却要缩短20年，也就是说 假设留在印度，你可以活到90多岁，但倘若去到西藏，你的寿数就只有70多岁。何去何从，你自己选择吧。阿底峡尊者听后心想：如果我能将大乘佛法弘扬到西藏，能度化无量众生，即使少活20年，又何足介意呢？之后，他便义无反顾地进入西藏。他首先到达西藏的阿里地区，并在那里住了几年，其后又在桑耶一带度过了一段时间。最后，他在离拉萨20多公里的涅槃住了很长时间，向弟子们传授了包括空性、密宗在内的很多法门。但自始至终，他认为最主要也反复强调的便是出离心与菩提心的修法。他的法脉传下来以后，他的弟子当中涌现了很多专修出离心与菩提心的人，最后都修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自然而然地升起了圣意菩提心，也即证悟空性的智慧。他们这一派系的法脉被称为旧噶当派。噶当派分为旧噶当派与新噶当派。所谓的旧噶当派，就是阿底峡尊者所传下来的法脉，放弃世俗的一切，勤恳精进地修持出离心与菩提心。300多年以后，宗喀巴大师继承了阿底峡尊者的法脉，并创立了新噶当派，也即现在的格鲁派。而本文所讲的内容，就是金州大师的窍诀。恰卡瓦大师是阿底峡尊者的重要传承弟子之一，他把尊者的修法与窍诀进行搜集整理之后，归纳出一个修行人一生所要修持的7个要点，也即修心7要。时至今日，无论格鲁巴也好，宁玛巴也好，西藏所有的教派都十分推崇这个修法，都将这个修法作为修持菩提心的根据。虽然宁玛巴在乾弘期的时候也有不少菩提心的修法，但在阿底峡尊者开创噶当派以来，整个西藏都非常重视这个菩提心的修法。常言说得好，功到自然成。如果修好了出离心和菩提心的修法，就有可能会自然而然地升起证悟空性之智，即使不能自然而然地证悟，也可以通过修持一些简单的空性修法来达到目的。这样一来，证悟空性就是势在必得之势了。当然，如果不想修菩提心，而只想修持小乘佛法，那就另当别论。只要是愿意修菩提心的人，都应该以这个修法为指南，这样才能修得起来。在出离心和菩提心没有修好之前，想修持空性就有一定的难度。所以，这个修法是非常重要的修法，我们一定不要忽视，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修持。如果把修持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加行修法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一拖再拖，同时也没有修持空性的修法，更没有稍许的空性感受，以后什么时候再有修持空性的机会，就很难说了。所以，在修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同时，我们也可以尝试性的修持一些空性的修法。本论并没有把世俗菩提心的修法放在前面，而是把圣意菩提心的修法放在了前面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不是表示要先修圣意菩提心，后修世俗菩提心呢？并非如此，这是因为按照写书的要求，内容少的题目应当放在前面，而内容复杂的题目则应放在后面。本论着重强调的是世俗菩提心，所以就将该内容放在了后面。但如果不讲圣意菩提心，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菩提心修法，所以还是不能省略圣意菩提心的部分。 由此可知，本论的科判次第并不是修行的次第，只是视所讲内容的多寡而定的次第。整个修法包括七个要点：前行法，正行修持菩提心，恶缘转为菩提道用，归结终生之修法，修心圆满之标准，修心之誓言，修心之学处。其中的正行修法当然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本论最有特色的修法却是第三个要点，恶缘转为菩提道用的修法。俗话说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会经历很多的大起大落，因而财富、名誉、地位以及生活水平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落差。但无论怎样，作为修行人都应当保持平衡的状态。如果只是在高兴的时候才修行，痛苦的时候便将修行抛之一旁而置之不理，修行就不会有进步。依靠这个修法，就能使我们保持稳定，无论是在幸福快乐的时候，还是在痛苦哀伤的时候，都能始终如一地修持菩提心。当然，其他的几种修法也各有所长，缺一不可，但此处就不必一一介绍了，在后文当中我会详细地为大家讲解。下面介绍修心七要的具体修法，分七部分予以阐释。宣说前行法，正行修持菩提心，恶缘转为菩提道用，归结终生之行持，修心圆满之标准，修心之誓言，修心之学处。一、宣说前行法。菩提心修法的前行就是出离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首先我们需要知道，整个三界六道是充满着痛苦的，轮转于其中的众生是苦不堪言的。有了这样的观点或者感觉之后，度化众生的念头就会在我们心里油然而生。如果我们不认为漂泊于轮回的众生是痛苦的，就不会产生度化他们的愿望，菩提心也就不可能存在。因此，菩提心的基础就是出离心。出离心的修法没有别的，就是暇满难得、死亡无常、轮回过患以及因果不虚四个修法。大乘的出离心与小乘的出离心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以前也讲过，出离心需要两个条件，第一个是深知轮回之苦，第二个是迫切的希望能出离于轮回。在这一点上，大乘与小乘没有什么差别，但是小乘行人只是希望自己能从轮回中获得解脱，大乘菩萨却不考虑自己，而只会几积几逆地想到所有的众生都在轮回当中受苦受难，他们曾经都是我的父母，我必须要让他们获得解脱。因此，大乘的出离心与菩提心是相似而互不矛盾的统一体。当深切体会到六道众生是自己的大恩父母，现在却身不由己地饱受着痛苦的煎熬之后，就开始观修知母、念恩、报恩等一系列的修法，最后会升起不可抑制的度化众生之念，那个时候的念头就既是出离心，也是菩提心。其后，大乘行人还会想到，要想度化众生，首先自己必须成佛，或者希望众生能懂得出离轮回的方法，并先于自己成佛。这两种发心都是菩提心。虽然后者的发心更上乘，但从大乘的角度而言，这两种发心都同样是菩提心。二、正行修持菩提心。此要点由修持圣意菩提心和修持世俗菩提心两部分组成。一、修持圣意菩提心。 由前行、正行、节行三方面内容组成。一、前行，当修前行法。关于打坐的前期准备，在以前的慧灯之光里面已经讲过，此处的修法也跟以前所讲的差不多。首先皈依发心，然后向释迦牟尼佛与上师祈请，并作七支供，身体以毗卢七法的方式端直而坐。稍有不同的是，以前讲的修法是排除垢气，而本论所讲的则是数呼吸，一呼一吸为一次，这样依次数21次。为什么要数呼吸呢？因为在我们刚刚准备开始打坐，内心还没有平静下来的时候，心里会有层出不穷的杂念。如果在杂念纷飞的情况下去打坐，就很难有好的收效。依靠数呼吸的调节过程，就能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数呼吸的一种单纯的分别念上面，这样就能慢慢减少其他的粗大分别念，让心的波动逐步减弱，从而安静下来。小乘俱舍论里有一种禅定的修法是观想气的，其中有一个修法就是数呼吸，此处也是这种修法。不需要观想气的颜色、形状与作用等等，只是去数呼吸的次数。数到21次的时候，则无需再数。通过这种方法，就可以让我们成为堪修禅定的法器。所谓禅定的法器是什么呢？在打坐之初，我们心里的波动特别强烈，千头万绪，意念横飞。想在此时强行打坐，就不容易见到成效，所以就不是禅定的法器。再借助数呼吸的方法，让心逐渐安静下来，并接近禅定状态以后，才可以进入打坐的程序。在此期间，我们不考虑其他的事情，就是专心专意的数呼吸，这样就可以成为禅定的法器。有些人喜欢闭着眼睛观想，认为睁开眼睛会被眼睛所见现象打扰，心不容易静下来，闭上眼睛则能使这种情况有所缓解，所以就喜欢闭着眼睛。而在通过观看唐卡观想本尊以及修禅定、修大圆满的时候，却根本不允许闭眼睛。当然，这个修法既不是禅宗，也不是观想本尊或大圆满的修法。虽然在刚刚开始的时候，闭着眼睛会让心平静一些，但过了10分钟、15分钟、20分钟以后，就会感到昏昏欲睡，所有的修行感受都出不来，这样越来越昏沉，越来越困倦，最终将一无所获。所以在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养成这样的习惯。即使修圣意菩提心与世俗菩提心这些显宗的法，都不要闭上眼睛。虽然开始的时候有点受影响，会感到不习惯，但在打坐后期，则无论观想还是思维，头脑都显得比较清醒，这样效果就会明显一些。此处没有提到的部分，你们可以参看慧灯之光关于入坐与出坐的修法。当心平静下来以后，就可以开始正式打坐。二、正行。思诸法如梦，观心性无生，对治意自解，道体住普基。当心静下来以后，就要开始修空性。本论典中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很略，只有简短的20个字。此处我稍稍发挥一下，讲得详细一些，便于大家以后的修行。本论关于观察心的方法是从3个方面来讲的。请大家注意，无著菩萨所解释的这个论点 是非常深奥的一个修法，已经是介于大圆满和显宗中观修法之间的一个中间过渡的修法了。我以前也讲过，如果想把这个修法讲成中观的修法是完全可以的。当然，如果想把层次提高一些，也可以把它当成大圆满的修法来讲。但本来我既不准备讲大圆满，也讲不来大圆满，我自己都不懂给你们讲什么呢？这个修法本就属于中观的修法，所以我就按中观的修法来讲。不过在讲的时候，这个修法自然而然会变成大圆满不共加行的修法。大圆满的修法包括前行和正行，前行又包括共同前行和不共前行。以前所讲的外加行和内加行属于共同前行，而不共前行就是五加行修完之后的修法。此处所讲的修法也属于不共加行的最后一个修法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把这一段内容剪切下来，放到大圆满的修法里面，它就属于大圆满不共加行的最后一个修法。当这段内容放在这个论点里的时候，它就成了中观的正行修法。当打坐前期的准备工作就绪之后，便进入正式的修行。首先应当思维，思维什么呢？以前我们讲的是观察外面的一切显现，包括墙壁、房子等所有的物质。如果从佛教的角度来讲，这些都是由微尘构成的。如果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，就是由原子、中子等粒子组成的。但此处我们不观察这些外境，而是要反观自心，看心的本性究竟是怎么样的。为什么要往内看而不往外看呢？大乘佛教关于外境的定义，总体来说有三种观点。有些宗派认为，所有的外境都是物质而不是心。另一些宗派又认为，外境不是物质，因为物质是从来不存在的。虽然我们看到了，但实际上这一切却并不存在。外境就是我们的心。还有一些宗派说，外境既不是物质，也不是心，只是心创造的一种幻觉而已。既然是幻觉，就不可能存在，我们又何必去观察它呢？至于佛陀向不同对象宣讲不同观点的必要性，我在以前也多次讲过，所以此处没有必要再讲。然而，虽然上述说法各不相同，但相互之间却并不矛盾。当然，其中最究竟、最确切的观点是最后一个观点。我们既无法证明外境是物质，也没有办法证明它是实有的意识。无论我们说它是物质也好，是意识也好，实际上它就是心创造出来的幻觉。外界的一切都来源于我们的内心，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观察它，而只需要观察心。佛教所讲的心，当然不是指心脏，而是指五蕴当中的十蕴，以及部分的想蕴、行蕴和受蕴。佛教对它的称呼也是多种多样的，无论称之为意识、神识还是心，反正我们最终要掌握、落实、探究的就是自己的内心。至于外面的东西，我们不必花费太多的时间去探讨它究竟是什么。这是大乘佛法的一个窍诀，佛陀在显宗经典当中也讲过。有一个比喻曾经也讲过，如果向狗扔石头，狗不会去追人，而是去追石头。但如果向狮子扔石头，狮子却不会去管石头，而是去追扔石头的人。因为 他知道石头的来源是人。同样，小乘佛法就是到外面去追寻，对外面的物质进行逐一分析，最后分析到无我。虽然大乘佛法也会用这样的方法，但却是在讲理论的时候才会应用这种方法，在实际修法的时候就不会去管外面的物质，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证悟了心的空性，外面的世界也就在自己的掌控之内，不管它是物质、意识还是心的产物，都必将荡然无存。此处我们要观察的就是心的本性。如何观察心的本性呢？本论是从来处、住处和去处三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，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。怎样去观察心的来处、住处和去处呢？是不是从书上去寻找答案？是不是用其他的什么逻辑去推导呢？都不是。此处我们所用的方法就是让心回头自己去看。当一个念头刚刚冒出来的时候，无论是善的念头、恶的念头还是无忌的念头，我们就立即把它抓住。所谓抓住的意思，就是不再往下走，而是去观察它。比如说，我看到一朵花的时候，就会产生这朵花好漂亮的念头，此时立刻停下来，紧接着就向内观察。刚才我所产生的这个念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在往回看的时候，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方法比较接近于大圆满的正行修法，此处暂时不讲，而只讲第二种观察方式。首先是观察心的来处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想知道自己所看到的这朵鲜花的来源，就要去查找它本来是长在哪里的。同样，当心里冒出一个念头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去观察它究竟是从我们身体的哪一个部分、哪一个角落产生的。有些人认为它是从大脑的某一个部分产生的，有些人又认为它是从心脏产生的，而另外一些人也许会认为它是从身体的其他部分产生的。不管怎样，它应当有一个确切的来源，而且这个来源不应在其他地方，只会在我们的身体内外。然后我们就开始观察，如果这个念头产生于大脑，那大脑本身又是什么呢？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，把大脑的每一个部分切开，分成一块块碎片，之后又将每一个碎片分解、分解再分解，最后连微尘都要打破，直至消失无踪。依此类推，既然大脑的一个切片可以这样分解之空性，那么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一个切片都不可能例外，大脑便由此而消失于空性之中了。大家要认真地看一看，大脑究竟存不存在？如果大脑存在，会怎么样呢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我能找到它呢？当我们这样仔细搜寻以后，就会发现大脑的确是不存在。既然大脑不存在，念头又怎么可能从中产生呢？绝不可能。接下来，有人又可能会认为，有些书上说，心本身就是无形的东西，我们想在身体当中确认一个固定的位置是不可能的，如果它有一个位置，则一定与心脏有关系。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心脏，以及我们认为有可能产生念头的其他地方，皮肤、肌肉、骨骼、骨髓。当我们用中观的理论将身体的里里外外找遍了以后，就会深深地体会到，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心的来处。我们不能自己欺骗自己，不要毫无根据地认为，书上已经说过， 新的来处是不存在的，我只能往找不到的方向走，而不能往能找到的方向去，否则就是错误。并事先设计好一套希望自己找不到的程序，然后故意按照这个预定程序去走一走过场。哦，大脑的每一个部分在一再分析之后就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最后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们不能这样对自己不负责任，不能强迫自己去走预先知道的路，不能抱着无我空性的成见，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用心去找，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都要找，要带着疑问去找。如果能找到，还是要尽量去找。如果有一个来处，我就要确认它在哪里，假使没有的话，我也要自己去确认，而不能人云亦云。从无始以来，我一直认为它是存在的，究竟它是否存在呢？虽然修法说起来也就是这些，但如果真正去修，感受是完全不同的。口头上的语言和实际的感受是绝对不一样的。我这样讲是把中观的一些复杂内容取消了，而只剩下最容易理解的部分。如果你们依照这个方法去找，应当会有感受的。这种感受正如以前所说过的，就像脚底下的地板被抽掉了，原来坐在较高楼层的地板上的我们就悬浮在空中，周围什么都抓不到，什么都不能依靠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有些人有了这种感觉以后就开始害怕了，但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只是因为凡夫喜欢执着，一定要有一个可以执着的东西才能够放心。听到诸如如果行善的话就会投生天堂，如果造恶业的话就会下地狱等等之类的说法，就觉得很不错，因为其中有可以执着的东西。不但我是存在的，包括我所去的天堂、地狱等地方也是存在的，这就比较适合于普通凡夫的心态。如果现在将一切彻底打破，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依存的地方，心里就容易有恐惧感。人的根基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在此时此刻会高兴地发笑，有的人会激动地流泪，而有的人却会感到惊慌失措。不管怎样都没有问题，我们需要的就是无我的感觉。还有一个比喻可以形容这种感觉，一个小虫子落在了浩瀚无际的海洋之中，上面是蓝天，下面是海洋，除此之外四面八方都看不到任何一个东西，没有山，没有树，也没有其他建筑物，分不清东南西北，辨不明上下左右，找不到任何依托之物。这些比喻所要表达的就是我们观察所得的结果。以前我们认为实际存在而且十分留恋贪执的东西，现在都失踪了，原来它们都是子虚乌有。然后我们就在这个状态当中停下来，这即是真正的证悟空性。心的来处就是这样观察的，大家一定要按照上述修法去实修，理解与体会是不一样的。在出离心、菩提心、金刚萨埵的修法、曼察罗的修法修得很好以后，这种感觉会是非常强烈的，因为证悟空性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，所以要证悟就是易如反掌的事情。反之，如果根本没有修好家行，纵然用心观察，偶尔也会升起这样的感受，但由于基础不牢，所以在一个月、两个月，甚至一天、两天之后，这种感觉就化为乌有。或者在一次、两次当中，可能有很好的空性感觉， 后来就再也找不到了，连他去哪里，我们都一无所知。我始终强调加刑的原因，也就是这个。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，我也不懂这些。这是释迦牟尼佛以及一代代传承上师、成就者们告诉我们的。他们在修到顶点以后，便回过头来，将修行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传授给我们，以免我们误走弯路，甚至与解脱背道而驰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窍诀。心的来处即是这样观察的，接下来便开始观察心的住处。如果心是存在的东西，它还是应该有一个位置。我们现在就去观察它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呢？如果真的有一个存在的位置，一定是在我们的身体内外，而不可能在其他地方。那身体的内外有没有一个住处呢？此时我们又可以通过前面分析来处的方法去观察。如果认为意识是大脑运动的产物，所以念头是储存于大脑之中的，我们就可以用刚才解剖大脑的方法来类推。如果还有人认为，依照密宗的观点，气与意识杂念是有着密切关系的，而气又流动于心脏、肺脏等处，所以念头是处在心肺之间的，我们又可以用刚才解剖其他器官的方法来驳斥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也就找不到所谓心的住处。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，找不到和证悟空性是两回事。无论是谁，要想去找心的来处和去处，是肯定找不到的。但找不到是证悟空性吗？这可不一定。心的来处和去处本来就不存在，又怎么可能找到呢？麦彭仁波切也说过，哪怕上百次的观察人的头上是否有牛角，也不可能找到牛角。人的头上怎么可能有牛角呢？绝不可能。在人的头上找不到牛角，是否证明你证悟了牛角是空性呢？不是。虽然确定人的头上没有牛角，但牛的头上却可能有牛角，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证悟牛角的空性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也不是我瞎编乱造的，而是传承上师在关于修行窍诀的书籍中告诉我们的。有些人在打坐时，当内心完全静下来以后，心里没有任何杂念，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，只感到静如止水，内外通透，舒适清安。这是不是证悟空性呢？不一定。那我们怎样去确定是否证悟了呢？我以前讲过，如果始终都有一个字在里面，就没有问题。什么字呢？那就是悟字或者智字。无论是悟字还是智字，都是一个意思。悟和智代表着什么呢？是不是刚才所说的，把一切放下来以后，心里没有丝毫杂念，舒服轻松的感觉呢？不是。所谓的悟，就是要看是否有内内外外的物质都是空性的感受，这叫做感受，而不能称之为念头。因为在那种境界中不会有什么念头，所有的念头全部都消失，而化为乌有了。由谁来感受呢？是由意识来感受的。意识有很多层次，当表面粗大的层次消失以后，只留下底层的，诸如阿赖耶识、细微意识之类的东西，就是由它们来感受的。还有一个认定的方法，以前也讲过， 当我们在打坐结束出定以后，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，就像把五花八门、琳琅满目的玩具、珠宝、装饰、念珠等等穿在一根很细的线上，线的端点抓在自己的手里，通过控制手中的线，就可以随意牵动穿在线上的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让它们飘在空中四处游动。这些东西依赖于什么呢？就是自己手上的一根细线，而这根线的终点就在我们的手里，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源头了。虽然没有其他的源头，但如果带动手中的线，所有穿在线上的东西还是会动起来。这个比喻要表达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说明外境世界令人眼花缭乱、目不暇接的人类、车辆、建筑物等等，都完全依赖于自己的心。有了自己的眼、耳、鼻、舌，就有了这一切。如果没有自己的眼、耳、鼻、舌，这些东西就无法存在，我们也感觉不到。而当我们回过头来观察自己的心以后，才会猛然惊醒。虽然心可以创造出森罗万象的世界，但这个所谓的创世者自己也如同手中的线一样无根无源。再比如说，长江、黄河是极其宽广绵长的河流，它们的下游有着汹涌澎湃的波涛，势不可挡的急流，但如果找到它们的源头，就会发现那只不过是一股极不起眼的涓涓细流。无论下游怎么波澜壮阔，但其最终的源头却仅此而已。这也是想说明，外面的一切都来源于我们的精神，而精神本身也找不到可以依靠的来源。初坐的时候，就要有这样的感受，一切万事万物的根源都消失于此了。既然根源都没有，那还有什么呢？一切的一切都是无中生有。但是，这中间也有很多错处。比如说，四禅八定修得很好，却没有悟性的人，从定中出来的时候，也会产生突然间肉体无中生有的感觉。所以修行一定要有很好的窍诀，也即上师的指点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顺利地走向解脱，否则就会被很多相似的东西所迷惑。我曾经提到过，在色尔坝的山上，有一位大圆满修得非常好的成就者秋央让卓上师，也称一颗喇嘛，法王如意宝的前世，大瑜伽师列绕朗巴经常和他在一起。有一天在聊天的时候，瑜伽师列绕朗巴对一颗喇嘛说，你们多科和色科一代的修行人都停在门槛上，既有可能进去，也有可能出来，如果有一句关键的话，就可以让他们进去。一颗喇嘛回答说，那你就用一个窍诀把他们弄到房间里去吧。瑜伽师开玩笑地说，我拖家带口的，哪有那么多的功夫，这应当是你的事情啊。所谓停在门槛的意思，就是指那些修行人的境界都停留在阿赖耶识上面，并没有证悟到什么境界。而所谓的阿赖耶识，就是我上面所讲的误区。虽然阿赖耶识在平时无法显现，但在心平静以后就会呈现出来。比如说，当我们从喧嚣拥挤的超市浑身疲惫地回到家中以后，如果立即打坐，就会有这种感觉，心里面既清静又稳定，还没有杂念，但其中是没有悟性的，仅仅停留于此而已。很多修行人也就是在这个上面误入歧途的，因为他们没有上师的窍诀， 一旦停留在阿赖耶识上面，就自以为自己已经证悟。既然这里有错处，那里也有误区，那究竟该怎么办呢？就是要掌握住界定的标准，即自从有了这些感受之后，对我们的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增上是否起到了促进的作用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就证明这至少是一种可喜的境界。反之，如果不但没有对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增上有半点帮助，反而让我们因此而轻视了出离心和菩提心的修法，认为不需要出离心和菩提心，什么都不能执着等等，那就有问题了。这样修行下去，出离心和菩提心就会因为没有锻炼而逐渐减少，以致最后彻底丧失，什么修行的功德也得不到，而烦恼却不但没有消失，反而日益增长，最后就会到达如此不堪设想的地步。修心的时候，必须要有上师的指导。如果一看到书上说要去观察心的来处、住处和去处，就妄想按图索骥地去寻找所谓的来处、住处和去处，这是很难的，而且也不允许这样盲修瞎练。这都是实修方面不可缺少的窍诀，要点的要点，当然不是我的窍诀，而是上师们传下来的窍诀。这是观察住处的要点，针对其他的感受也可以依此类推，区分的界限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就不再一一分析了。此时又会有人认为，如果心的住处不存在，那么烦恼、我执又从何而来呢？如果烦恼、我执都不存在，那我为什么要流转轮回呢？心肯定是存在的，既然存在，它就只能存在于身体内外，而不可能藏在某个桌子等等的外界物体当中。从宏观的角度而言，或许我们可以指认出心的某个住处，但经过微观的剖析，就可以彻底颠覆这一切。为什么要观察呢？因为我们要看到它的真相，而不能以宏观的结论为标准。连物理学家都知道，宏观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种错觉。所以，如果一定认为有的话，就要找到它终极的存在。终极的存在肯定不是宏观概念范围内的东西，我们不能以宏观的概念来判定终极的真相。但是，我们越是想找到终极，就越找不到终极，作为终极的东西始终不存在。就像现代物理学基本粒子的概念一样，有的人认为这个是基本粒子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大家又开始排斥这种观点，而去信奉另一个人的说法，最终谁也不能确认出一个绝对的基本粒子。同样，绝对的存在也无法找到，越观察越不存在，所有的东西都会消失。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感觉，但在感觉的前面一定要有智慧，必须是智慧所带来的感觉，这就是悟。悟性务必始终存在，如果你的禅定当中有这个悟，那你的禅定肯定是正确的，绝对没有错。如果没有这个悟，那就很难说了。悟、智或者是慧，是整个禅定的灵魂。无论大圆满或中观等其他修法，一旦失去了悟，这种禅定是没有用的，就像失去灵魂的尸体一样，至少与解脱毫无关联。修这样的禅定，只会出现一些神通，但对解脱毫无用途。心的住处就是这样观察的。第三个是观察心的去处。 接着上面说的例子来讲，在看到这束鲜花以后，我会认为这束花好漂亮，之后就升起能用这束花去供佛该多好啊的念头，随即这个念头又消逝无踪，而不会延续不断。那么此时这个念头去哪里了呢？在观察心的去处方面，也曾有过很大的错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比如说，当我们的心里升起一个贪心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去观察它，它就会延续很长时间，但如果我们回头去看它，它就会当即消失。很多人就因此而认为这就是空性，自己已经证悟了，因为在不观察之际，这种念头一直存在，只是在自己回头观察时，它才无影无踪的自然消失了。书上不是也说，对治也自解吗？所以就认为这是真正的自解。其实这并不是证悟，因为心的本质就是这样的，在没有人管它的时候，它就会继续，一旦去管它，它就会立即停止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在伤心的时候，如果任其自然，就会哭泣不止。假如此时去分析我为什么要哭呢，伤心和哭泣的情况就会自然中断。当然，在悲痛欲绝的时候，即使这样观察也不会起作用，但在一般的时候，这种观察是会当即生效的。也就是说，对付粗重的贪嗔痴，这种方法不一定有效，但在应付细微的念头方面，则无论烦恼也好，善心也好，当他们一冒出来的时候，用这种观察方式就能令其当下间断。事实上，这不但不属于证悟，反而是一种断见。刚才存在的东西，现在却消失了。在这些念头间断之际，我们就要去观察，明明刚才有一个这样的念头，现在这个念头究竟去哪里了呢？如果是一个人，则哪怕他死了，也会留下一具尸体；如果是一本书，则即使被烧掉了，也会剩下一堆灰烬。那么，这个念头又去哪里了呢？它是不是像下雪的时候，每一片雪花都融入湖水当中一样，融入我们自身了呢？无论如何，它不可能去往外面的墙壁等等地方吧？但是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，有没有念头可以前往、可以落脚的地方呢？针对这些疑问，将身体一一分割解剖是最恰当、最见效的方法。在逐渐分解以后，我们就根本找不到它的去处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找不到心的来处、住处与去处，这是显宗的一种观察方法。假使我们无论怎样去观察心的来住去，都生不起一点感受，就要从头开始。如果反复从头开始仍不见效，就证明我们的业障极其深重，所积累的资粮远远不足。此时该怎么办呢？就要从加行开始，修出离心、菩提心以及金刚萨埵的修法。如果能将加行基础打得十分牢靠，证悟空性就是水到渠成之事。这是证悟空性的修法之一，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些修法，不要认为这都是显宗里面很简单的方法，不值得去修。也许你们以后去听大圆满的修法，也听不到更好的内容了。可能有人会告诉你们说，大圆满就是不要执着，放松，放松。大圆满就是什么都没有，所有的杂念都放弃，像天空一样的光明的。但什么叫做像天空一样的光明的呢？这是很难了达，很难领会的。所以这个修法才是一个具体的修法。 如果通过这些修法都不能证悟，则别的修法也不一定起太大作用。如果能证悟，也就是以这些修法而证悟。假如不修这些法，而只是去说一些我们普通凡夫看起来奇奇怪怪、神神秘秘的禅宗公案，是没有用的。这些口头禅谁都会说，本来在这些公案当中包含了极其深刻的道理，但以我们凡夫的眼光来看，就是匪夷所思的境界。同样的一个名词，在密宗当中都有四层含义。第一层是与显宗差不多的，第二层是与升起次第差不多的，第三层是与圆满次第差不多的，第四层才是与大圆满差不多的。所以高深莫测的词句是每个人都会说的，但隐含在词句当中的秘意，又有谁能了达证悟呢？不要说证悟，哪怕仅仅说出来也都是很难的。如果上述这段文字是在大圆满的法本当中，我可以说是给你们讲的大圆满。如果从最低的层次去讲，就是中观的修法。这就是词句与内在密意的差异所致。在修完家行修法以后，有两种修法要完成。第一是寂止，也即禅定的修法。第二就是这些空性修法。修行是否会取得成就，完全依靠自己，谁也没有任何办法。即使是遍知一切的佛陀，也只能说，我已经把解脱的道路指引给你，解不解脱就全靠你自己了。他也没有说，你可以不修行，我保证可以帮你获得解脱。事在人为，只要坚持不懈地依教奉行，我们就一定能抵达任何一个修行人都梦寐以求的境界，至悲双运之佛国。修心七要的修法可以归纳为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两种修法。虽然本论不是特别强调圣意菩提心的修法，而是以世俗菩提心的修法为主，圣意菩提心只是蜻蜓点水般的一笔带过，但我们最后所必须的却是圣意菩提心的修法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如果不修行，特别是不修空性的修法，就离解脱还有十万八千里，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在这遥远的路途当中，因为业力所感，所以还充满了无法想象的各种痛苦。基督教说，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。佛教并不认为世界是由什么万能神所创造的，而认为一切的一切都是由因果，由自己所造的恶业创造的。无始以来，我们造作了深重的恶业，所以即使以后在轮回中过得再好，也只是像瘙痒之乐一般，不是什么真正的快乐。不管我们目前认为轮回痛苦也好，幸福也罢，都只是主观认识而已。轮回实际上是充斥着各种痛苦的苦难之地。虽然佛也不排除轮回中的有漏幸福，但这些有漏的幸福快乐既短暂又不可靠，其后还会导致一系列的痛苦。从圣意或无漏的角度而言，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幸福快乐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又怎能不做充分的准备呢？有些佛教徒从来没有打坐过，平时只是念念佛、放放生、做些好事，在实际的修行上没有花过功夫。在此提醒大家，做这些善事固然很好，但如果没有修行，出离心和菩提心是不能升起的。而在坚持修行的人当中，也存在着一些修行不到位、修行深度不够的情况。如果能在接下来有限的三四天内修一修空性，也可以在心中播下修行的种子，以便能逐步培养出修行的习惯，以后就能慢慢适应 以打坐修行为主的生活方式。如果学了很多法，却一点都不修行，就永远没有修行机会。如果没有修行机会，则即使平时念佛、放生、烧香、拜佛都做得比较好，但对成就来说，也只能算是一种助缘，而不是最关键的主因。成就最重要的主因，只有出离心、菩提心与证悟空性之智三者。这三个因素，都只有通过实实在在的修行才能获得。念经能不能让我们升起出离心呢？如果念经念得很好，很虔诚，可以间接地促使我们产生出离心或菩提心，但仅仅念经是无法直接让我们产生出离心或菩提心的。同样，烧香、拜佛、放生以及其他善事也只能间接地让我们产生出离心或菩提心。如果没有真正修出离心或菩提心，单靠行善肯定是不行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修法。虽然在家人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但还是可以安排出一定的时间来修行。修行时间与工作时间即便看似矛盾，但如果能很好的协调，适当的工作，适当的修行，则也可以让他们互不抵触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修行机会的。这样的修行机会，我们务必要珍惜，因为这有可能是成千上万劫以来的唯一机会。以后什么时候再有这样的机会是非常难说的。我们通常认为死亡是很遥远的事情，离自己还有很长的距离，因而会得过且过，不愿为死亡做准备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健康长寿，根本不敢去想什么时候会死，自己也许很快就会死的现实问题。然而，纵然我们千方百计地回避，总有一天死神还是会找上门的。虽然我们从理论上也知道这些道理，但仅仅是知道而已，却没有用心去思考。这种观念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影响，对自己以往的人生观、价值观也没有什么妨碍，这就说明我们的修行还不够。要想证悟空性，需要金刚萨朵、曼查罗、上师瑜伽等一系列的修法为铺垫，最关键的还是要自己去修。如果不修，就永远也不能证悟空性。如果不能证悟空性，那我们所有的极其严重的自私心、贪心、嗔恨心又怎么能够断除呢？其他方法只能使其暂时有所控制，而根本无法将其彻底解决。请大家回过头去想一想，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认识？我们一定要去思维，应不应该修行？修行是不是已经迫在眉睫了？很多人只是把修行当成一种传说、摆设，平时的生活还是以世间法为主，闲得无聊就修修法打发日子，其他时间都以工作、家庭为重，修行在他们眼里根本无所谓，这样既不会有什么收获，也不会有什么进步。前面也说过，每个人都要生存，所以需要生存的条件，这些条件只有自己去创造，没有人会供养在家人。怎样去创造呢？这就需要工作，需要学习。这一大堆的问题肯定是要去处理的，不可能一下子就全部扔掉。但无论处境如何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就是修行。如果没有修行，即使其他生活方面再优越，都没有什么用处。大家想一想，每个世间人都将毕生的精力花费在辛辛苦苦拼命去赚钱，绞尽脑汁拼命去获取名利上面了，但最终 却在刹那之间一下子就把一生搏斗之所得弃之而去。纵然心有不甘，也不得不离去。不管是希望长相厮守的亲人，还是希望永不离弃的财产、名利等等，此时毫无条件、毫无价钱可讲，全部都要丢掉。而这里所说的最终，不一定是指七老八十的风烛残年，即使在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，又有谁敢保证自己不会很快命丧黄泉呢？这样的人生难道不是没有意义的吗？这一切都是我们咎由自取，而不应归咎于造物主等等。本来外在的造物主就是根本不存在的，谁恨谁呢？只有恨自己，责备自己。我们没有其他借口，不能不问青红皂白的就把责任推卸给外人，因为这都是自作自受，都是自己酿成的苦果。事到如今，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已经来到了恐怖悲惨的轮回，所以再责怪、再怨恨也没有用。唯一的方法，就是在黑暗的轮回当中寻找一条光明的出路，这是目前最关键、最需要的。光明的出路有三条，就是出离心、菩提心和证悟空性，其中最究竟的就是证悟空性。我们不能把空性仅仅当成一种说法，或者是一种信仰而不去修，这是很大的错误。如果这样继续下去，总有一天我们会后悔的。那时林可掘井还有用吗？已经没有用了。一切都已经完结了，所以要趁着有自由、有条件、有机会的时候认真修行。如果不修行，只是做一些善事，则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，下一辈子可以不堕地狱、恶鬼道等恶趣，但在100次、1000次、10000次的生命轮回过完以后，我们的生活有没有保障呢？没有。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毫无办法。因此我们就不能目光如豆，而应深谋远虑，要往大的方面去考虑。大的方面是什么呢？就是修空性。以前我们一直都在说不能提早修空性，要先修出离心和菩提心。其实那只是一种权巧之说，是为了让大家明白修行之道的顺序。任何修行人都一定要尊重这个顺序，但最后最关键的还是修空性。如果没有证悟空性，我们就什么都做不成，既不能完整的利益众生，也不能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。所以最关键的当然是空性。古人云，若身高必自下，若志狭必自耳。意思是说，如果要升至高处，必须从低处开始，如果想去往远方，必须从近处启程。证悟空性固然很重要，但如果我们连基础的修法都来不及修，而妄想一步登天，直接去修空性，是没有意义的。因此无论我们多忙，每天一定要安排时间修行，修人生难得、死亡无常等出离心修法，以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和自他平等、自他相换、自轻他重三个修法。证悟空性的方法有很多种，此处讲的是中观证悟空性的方法。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是没有什么错处，虽然没有密宗方法那么多种多样、直截了当，但通过中观推理证悟出来的空性不可能有任何差错。因为中观修法是从单空的人无我、法无我起修，循序渐进地走向大空性、走向如来藏、走向光明的，它的基础是很踏实的，所以不会出岔子。 虽然中观修法有上述优点，但由于它的方法比较简单，因而就略显单一而不够丰富。密宗修法丰富多彩，但却容易陷入歧途，在修法上稍微方法失当就要出问题，而中观的修法却不会有任何意外。如果家行基础牢靠扎实，则即使通过这种简单的方法也可以证悟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空性的修法千载难逢，我们不要以为遇到这样的空性修法只是偶然的巧合，也不要以为这是无因无缘，这是我们在多世累劫当中成千上万次的积累无数善根所得的结果。在往昔的轮回生涯中，我们虽然因造作众多恶业而至今没有解脱，但肯定同时也积累了数不胜数的资粮，与佛也有着很深的因缘，所以才能听到佛陀84000法门的圣妙精华《般若波罗蜜多》。如果已经听到这些般若精妙圣法却置若罔闻而不去修，以后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，所以一定要修。比如说做生意的人，如果稍稍努力一点就可能挣到100万却没有去挣的话，我们都会觉得哎呀好可惜呀，谁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挣回这100万，而绝不愿意错过这个大好机会，以免事后后悔。在金钱方面，我们都锱铢必较，但在空性方面，我们却显得格外大方，将解脱的大利益置之度外，有时间就修，没有时间就不修。这种本末倒置、因小失大的做法是愚蠢至极的。如果错过了修空性的机会，其损失远远不是100万、200万所能弥补的，这是不可挽回的永久损失。